第32讲，出世艰辛。
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南无萨婆达斯，南无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各位大德贤友们晚上好，我们在这几天以来一直都在学习心的内容。心可以分为两类的心，即世间心跟出世间心。世间巴利叫做 Loka， 它可以一界分为三界，即我们说到的世间包括了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我们生活的这一个空间，这一界属于欲界。最常活动于升起欲界的心称为欲界心，欲界心有54种。色界的心有15种，无色界的心有12种，加起来一共81种。这81种的心都称为世间心。那今天我们将来学习出世间心，争取把心的这个内容今天晚上把它讲完。出世间心巴利叫做 Lokuttara Citta。 出世间由世间再加上出而构成， Log 是世间的意思，它源自动摇，称为 log。 在 Uttara 的意思是上或者超越，如果是指方位的话，它是指北方。例如我们在讲到上人法的时候，就讲到是超越常人的法，所以叫做Uttara Manusa Dhamma， 就是超越常人的这些成就，例如神通啊、正果等。这里讲到的世间呢，是特指轮回的世间 Samsara。 或者又可以指无取应的世间 Manjupadana Kamta，也就是执着于身心的这一个时间。由于能够超越、能够脱离五蕴的世间，或者说生死轮回的这个过程，以及证入涅槃，所以称为出世间。世间心的目标各种各样，例如眼识取颜色为目标，耳识取声音为目标，其他的例如乐器自相应，无形心乐器相应有形心，或者说乐器邪见相应无形心等，它都是可以起各种各样的目标，既可以起色法、起名法，也可以起概念等为目标。但是出世间心跟世间心却不一样，所有的出世间心都只有一个目标，即涅槃。我们说到的证悟涅槃，其实就是指以出世间心来实知涅槃。再回到阿毗达摩最基本的那个关系，即有心即有心的对象。对于世间心来说， 世间心的对象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出世间心来说，出世间心还是有对象，它的对象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可以成为出世间心所缘起的所缘，成为对象。这种取涅槃为目标的心，我们称为出世间心。当一个禅修者在禅修，等他的巴拉蜜成熟的时候，将能够断除烦恼跟证悟圣果。断除烦恼和证悟圣果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皆分为两个阶段，即经历了道心跟果心。所以四个层次，每个层次有两个阶段，加起来一共有八个阶段，所以一共有八种出世间心。其中的道心玛格吉达，它的作用是能够断除或者减弱烦恼。在四个层次当中，第二个层次是减弱，而其他的三个层次能够断除烦恼。道心属于善心，但这种善心跟我们讲到的欲界善心、色界善心、无色界善心不同，这种善心是属于出世间善心。果心巴勒吉达是体验由道心带来的解脱，属于果报心。因此道心跟果心还是属于善心跟果报心这一类。那作为断除烦恼跟证悟圣果，可以分为哪四个层次呢？我们接下来讲的有四种道心，这四种道心分别能够断除不同层次的烦恼，即入流道心 Sotapatti Maggacitta， 第二是依来道心 Sakkadagami Maggacitta， 第三是不来道心 Anagami Maggacitta， 跟第四阿拉汉道心阿拉汉的玛格吉达。这四种圣道心在一旦升起之后呢，将个别的立刻就升起相应的果心，即四种圣果心罗古达拉吉达，它是属于阿利亚帕拉吉达尼，即入流果心索达班纳巴拉吉达，依来果心萨嘎达嘎密巴拉吉达，不来果心阿那嘎密巴拉吉达，跟阿拉汉果心阿拉汉达巴拉吉达。所以我们说到的四道四果，四种圣道跟四种圣果是分别是指至四类，一共有八种。那其实我们先来讲讲第一种，第一种是入流。入流就可以称为滞留，即到达的意思，为巴利说说达本那的旨意，说达是流河流的意思，阿本那是指已经进入了，已经到达了。入流是指已经进入了圣道之流，必定流向般涅槃，所以称为入流。在圣典里面是这样解释。说他本那的阿利亚玛嘎说当安本那入流指为已进入圣道之流的意思。那这里讲到的圣道之流到底是哪些圣道呢？这里讲到的圣道即八支圣道，第一 正见，第二正思维，第三正义，第四正业，第五正命，第六正精进，第七正念，第八正定。这八种称为圣道，已经进入了圣道的流，所以称为入流。或者说就好像大河必定会流向大海，同样的，如果一个禅修者已经进入了圣道之流，他也必定会流向般涅槃的大海，称为入流。在八圣道流当中，虽然对于一些世间的凡夫也有可能会拥有八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世间那些有修行的或者说有善行的凡夫也拥有一样、两样或者全部，但是呢对于凡夫来说是不确定的。因为一个凡夫即使他在今生的修行很好，只要他还没有进入圣道之流，那他的下一生就不能够完全的确保仍然还能够保住。唯有已经证入了圣道之流，也就是已经证得了初果，那么才可以保证他的未来是决定不会再退转的。只要还没有证到圣道，那他还是属于凡夫，只要是凡夫未来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当一个凡夫在轮回，随之不断的轮回，他会造随着自己所造的业，或者生或者沉。一旦他投生到没有佛陀没有佛法的世间，那么他就对于佛法的信仰、对于戒行、对于正见就完全不确定的。在没有佛法的时期，他即使有幸能够成为人或者投生为天人，那他也可能只是一些外道或者拥有邪见的一些人而已。那个时候不要说他想要信仰佛法生三宝，即使连听到佛陀这个音声都很难了。因此一个禅修者唯有在证得了入流、证得了初果，那么他的未来才是可以说已经有了保险了。在圣道位称为入流，在圣果位呢也可以称为入流。在圣道会巴利就叫做梭达巴蒂，梭达还是流，再叫阿巴蒂，阿巴蒂是指进入或者到达，也称为入流。不过在圣典里面呢，经常他会用一个比较长的词来表达，就梭达巴蒂帕拉查吉吉利亚亚巴蒂班纳，直接译为未现证入流果的已行道者，或者正进入正悟入流果者。一个禅修者在修观的时候，当他的巴拉蜜成熟，会升起一个心，这个心就正好处于他已经准他正在进入正悟入流果的这一个阶段，所以也称为入流。不过呢，在巴利里面我们就可以分出来，梭达巴蒂格梭达梭达班纳，虽然在中文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巴利里面阿巴蒂它表达的是进入，而阿班纳呢是表示已经进入，它是属于过去分支，也就是说进入的动作已经发生过了。就正如说我们说我们进入这个大厅，你在脚步刚刚跨进门的时候也叫做进入，当你进来这里已经坐下来了也可以叫做已经进入了这个大厅，是不是？但是他们在动作发生的时态是不同的。在圣道位里面就等于说我们刚好跨进那个门， 一跨进那个门，那个刹那的也叫做进入，然后等我们已经走进来的也叫做进入。所以在中文里面呢，我们只能够翻译成入流和代码两种，但是巴利里面它就还会有时态的不同。入流圣道能够断除最初的三种结，即有生见、戒禁取跟疑。这是指在圣道位当中，因为入流道，也就是我们称为初道，初道它可以断除烦恼，可以断除最初的烦恼，即有生见。有生见又称为我见，又称为邪见 Sakaya Ditti。 还有戒禁取见跟疑。为什么能够断除呢？因为一个初果圣子，他已经能够了知了五取蕴，了知了名次法，他不会再执着于五蕴有我，或者说这个世间有灵魂啊，有一个大我等。同时，由于他已经见到了道，他已经知道了如何证悟涅槃的方法，所以他不会再去相信跟修行其他错误的修行方法，所以已经断除了戒禁取。同时他对佛法僧三宝有坚定的信仰，他不会再怀疑到底有没有佛、佛陀有没有证悟、有没有法、有没有僧，他不会再怀疑，他对佛法僧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同时他也坚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以及他们的因果，他不会再去相信啊，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这些邪见。入流道智也能够断除一切强得足以导致投生到四种恶趣的贪嗔痴。这四种恶趣即地狱、畜生、恶鬼和阿修罗，以及所有尚未产生四种恶趣果报的恶业。因此初果入流圣子不可能再堕入四恶趣，因为初果圣子已经断除了有生见，或者称为邪见。因为已经断除了这种邪见，在一个众生漫长的生死轮回当中，有生见，也就是执着于五蕴为我，执着于有灵魂等等这些邪见呢，是使一个众生堕落到恶趣的元凶、罪魁祸首。但当一个禅修者在证入入流圣道的那一刹那，有生见已经给连根拔除了。那之前所造作的、曾经造作的恶业，如果这一个人在还没有证得入流道的时候呢，这些恶业他还会得到有生见的资助，一旦遇到了因缘，就可以使这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堕落到恶道，投生到地狱，或者畜生，或者鬼，或者阿修罗。但由于这种能够资助、能够推动一个众生堕落恶趣的烦恼都给连根拔除了，那以前所造那些恶业它在不在？还在。但是由于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例如说他还在没有修行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他可能造作的杀生的恶业，或者偷盗，或者欲邪行，就邪淫，或者说做其他的那些恶业，这些恶业一旦造下了之后呢，他一直都在等待着机会，等待着因缘成熟。等待的因缘必须得要有烦恼的资助，以及有外缘的成熟。当一个初果圣子已经断除了有生见，就变成说这些过去所造的可以使他堕落到恶趣的这些恶业呢，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成为令生业。 没有能力成为他能够堕落的恶趣的吝啬业，而这些恶业呢，只能够在这一个圣子的生命期间以一种不善果报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呢，一个出国圣子他还会遭殃，他会倒霉，这只是属于他过去所造的不善业成熟。但是呢，即使他在过去乃至到他在还没有证悟出国之前的那一生，他造了哪怕是杀人，当然如果是杀父杀母杀了他，那个是不可能真的胜果的。即使他是杀人，但是当他证得了出国之后呢，他这杀人的业仍然不能够使他投生到恶趣当中，而只能够在他的生命期间，要么就身体遭到病痛，要么就给人打，甚至给人杀了，但是他不会再因此而堕落的恶趣。就好像子曼尊子的故事一样，子曼尊子在他还没有遇到佛陀之前杀了999个人，但是一旦等他遇到了佛陀之后呢，他不仅仅这些恶业不会使他堕落的恶趣，甚至他在那一生由于他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他不会再有轮回。而他的那些杀人的恶业只是在他生命期间成熟，使他在托钵的时候经常给人打给人的棍子打，给石头丢，甚至血流满面，遍体鳞伤。而作为一个出国圣子来说，他在未来的轮回当中只会投生于人界或天界这两种善气之中，而且投生的次数最多不会超过7次。如果一位出国圣子他想要再投生为人的话，那他会一生投生比一生越来越殊胜，他只会投生于富贵的家庭，或者说受到很有教育的高等家庭，而不会投生在一些很贫贱的家庭当中。如果是在天界的话呢，他也会一生投生比一生好，会投生于越来越高的天界。在《宝经·拉达那苏当》里面就讲到了即使一个出国圣子他在未来很放逸，但也决定不会有第八次生命，也就是他不会再投生，不会有第八次的投生。对于入流道心来说呢，在一个众生漫长的轮回当中，他只升起一次，只是升起一次，哪怕只是升起一次，他已经可以完全的把有生见、戒心、起见根已连根拔除了。一旦断除了这些烦恼，就不会再升起，因为不是再升起，所以他不用再重新再升起这种道心。因此呢，我们讲到的四种道心，即入流道心、依来道心、不来道心跟阿罗汉道心，都只是升起一次，不用升起第二次。因为这些烦恼一断除了，他就从此一直到他证悟涅槃都不会再重新再发生了。所以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道心升起两次，只是一次，它的威力已经足够把烦恼完全断除了。当一个禅修者证入了入流道，那紧接着升起的就是入流果心。入流果心就证明说他已经进入了圣流，而不是正在进入，已经进入了圣流。那这一种入流果心呢，就是体验由入流道所带来的解脱，所以入流果心是属于一种果报心。入流古代也翻译成须陀洹娑他本那。那我们其实在讲第二种圣道心，依来。依来是巴利萨嘎达嘎密的直译，为萨金的再加阿嘎曼再加印的组合， Sakind 是一次、一度、一回，再加 Agama 是来、前来，再加作为人的代词 in， 所以叫做 Sakadagami， 即再来这个世间结生一次的人。犹如圣典里面说到的 Patisandi Vasena Sakim Akachati Di Sakadagami， 再回来结生一次子为一来。在布卡拉班亚地人师事里面就讲到，哪一种人为一来子呢？于此有一种人灭尽三劫，贪嗔痴减弱，成为一来子，只来此世间一次，即作苦之中尽，这种人称为一来。因为一来圣子在正德入流道出道的时候呢，已经断除了有生见、接近起跟疑，但是一来道呢，它并不能够断除任何的烦恼，但它可以减弱贪嗔痴。一旦减弱贪嗔痴，那它就称为一来圣子。由于它的贪嗔痴已经被减弱了，所以在未来的轮回当中，他至多只会再来自人间，或者说再来自欲界的世间一次。由于他还有可能再来一次，所以称为一来。在译注里面提到有五种一来圣子，即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人间证得了一来圣道，然后就在这个人间入般涅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当一个禅修者在这人间证得一来圣道，然后呢再投生到天界，在投生到天界的时候入般涅槃，所以这是第二种。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在天界证得了一来道，然后呢在天界入般涅槃。第四种呢，是在天界证得了一来道，然后呢再投生到人间来证得般涅槃。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人间证得了一来道，然后再投生到天界，然后再来自人间证得般涅槃。所以有这五种的一来。那因此呢，从这里讲到呢，一来呢也可以解释成他再来欲界的时间，也可以专指再来人间，再投生到人间，但是他不会有第二次再投生到人间。所以这种圣子称为一来圣子。一来圣子也就是属于第二道跟第二果。作为初果圣子跟一来圣子，他们还会有贪欲，还会有嗔恚，也就是说他们还会享受欲乐，他们还会生气等等。但是呢，如果一个禅修者证得了第三道，那他就不可能再会有对欲乐的贪求，也不会再生气了。所以第三道称为不来道。不来巴利叫做阿那嘎密，为那再加阿嘎玛再加印的组合，古代翻成阿那含。那是不，再加阿嘎玛，阿嘎玛是指来前来，再加印是人，所以不再回来、不再来的人，意思是不再返回欲界，重新投生。在经典里面就讲到，不来者名为对欲贪嗔恚以心不动摇，以及决定性不会再从其世间退回来者。在圣典里面也这样讲，灭尽五下分解成为化身者，在那里般涅槃，不再从那世间回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三果圣子 在出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邪见，或者称为有生见，断除了戒禁期间跟断除了疑，在证得第三道的时候呢，又断除了欲贪跟断除了嗔恚，这五种烦恼称为五下分劫。下分就是指欲界，劫就是捆绑，只要一个众生一个有情还会有对欲乐的贪求，例如说对男女啊，对饮食啊，对睡眠啊，对钱财等等，哪怕一丝一毫的贪着，那这些都称为欲贪。他只要还会担心，还会忧虑，还会生气，还会紧张，这是属于嗔恚。他还认为说五蕴有我啊、等等，或者还会修行错误的方法，或者还会对三世因果、对佛法生有怀疑，这些都是属于五下分劫。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烦恼，它可以把众生牢牢地捆绑在欲界的时间。即使一个众生有幸，当他证得了禅那之后，他可以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梵天，但由于他没有断除这五种烦恼，所以一旦当他的定力退失，或者他在梵天界的果报已经享尽了，他还会重新投生到欲界的世间。因此这五种烦恼称为五下分劫，即可以捆绑，可以束缚众生投生生活在欲界的烦恼。当一个三果圣子已经断除了这五种烦恼，即欲贪、嗔恚、有生见、戒禁起见跟疑，那当他在这一生死了之后呢，下生他不会再投胎了，他只会以化身的方式出现在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但当然了，多数的或者很多的三果圣子呢，会投生到苏达瓦地啊、就是投生到禁居天。禁居天是第四禅的天。当然了，唯有证得第四禅的三果圣子才能投生到那里。因为一切的梵天人都是化身，他不会再入母胎，他也不是卵生，他也更不是湿生，而是属于化身。那一旦投生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必定将会在那里，就是会在梵天界证入般涅槃，不会再从梵天界再退堕回来这个世间。相对比与那些证得了禅那的凡夫，只要他还没有断除五下分劫这些捆绑众生投生到欲界的这些烦恼，那当他的果报享尽或者定力退失，他还会从梵天界再来这欲界里投生。但对于三果圣子来说，就不再从那个世界再回来欲界受生，所以称为不来。不来也是不来道，只是升起一刹那，一个心识刹那，它就足以断除对任何欲乐的贪求以及任何的嗔恚。因此一个不来圣子，就是三果圣子呢，他没有任何的欲贪，也没有任何的嗔恚。哪怕他是一个在家人也好，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做乌嘎长子，他曾经自己说过他有他在证得了三果之后呢，他回到家里，本来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一旦他证得三果，他回去之后呢，他就把他的钱财对他的老婆跟对他家人说，你想要拿走就拿走，然后跟他的好几个老婆说啊，你们想要嫁人就嫁人啊，你们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想要留在这里也好啊。那当时呢，他的大老婆呢，结果呢就早已经跟其他的男人了。结果当时的乌嘎长老，他竟然用水把他大老婆的手跟那个他喜欢的男人他的手一起放在水里面，也就是说， 他的大老婆就嫁给那个之前的奸夫了。因为一个三国圣子呢，他已经再没有对任何男女欲乐的这些贪求了。又例如说，在朱拉被打了，苏丹就是在小字解经里面也讲到，当时就是一个叫密萨克的居士，当他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呢，他就证得了三果。证得三果，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夫人叫做达玛顶那法师，达玛顶那就见到他的丈夫来了，就兴高采烈的去迎接他，去拉他的手，但是他的手就收回来啊，已经对他的妻子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样。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感到很纳闷，然后就问他，结果他就赞叹了佛陀。然后呢，这个达玛顶那他就也去见佛陀，最后呢他决定出家。决定出家之后呢，就后来也证得了阿含果。然后《朱拉贝达拉经》就是小有名经，就是这个之前的夫妇在对话的这部经典。还有过去嘎萨巴佛的时候呢，有一位陶师子，就是做陶匠的，当他证得了三果之后呢，由于他要赡养他年迈的父母，瞎眼的父母，他没有出家，然后他就每天到河边去挖了土做成陶罐，然后拿到市场里面去卖。那个时候他对钱财也没有任何的执着了，所以即使一个在家人证得了三果啊，他对钱财啊，对欲乐、啊、对男女这些没有任何的贪求了，对于生气呀、对于悲伤啊，也不可能再有的。即使像我们的佛陀入般涅槃的时候，所有的三果圣子跟四果圣子也不会流泪，也不会悲伤。当时他们只是在思维啊，诸行确实无常啊。说在经典里面描述佛陀入般涅槃的时候呢，那些还没有离异子就在哭，但是所有离异子呢，只是思维无常而已。那还有呢，第四种圣道圣果是阿拉汉。阿拉汉是巴利阿拉汉的直接的音译，意思是应当的、值得的、有资格的。在译注里面讲到阿拉汉有五种含义。第一，是以于远离一切烦恼故为阿拉汉，它是取阿拉卡达，阿拉卡达是指已远离或者站得很远的，所以称为阿拉汉。第二呢，是以已经杀烦恼敌故为阿拉汉。阿里南是种种的敌人，这是专指烦恼敌。这样哈达达是哈达，哈达是杀害。因为已经杀害种种的烦恼敌人，所以称为阿利，再加哈达，称为阿拉汉。第三是以破轮回之缚故为阿拉汉。阿拉囊的意思就是轮回的缚，好像吃轮的轮缚一样。再加哈达，哈达是破，或者杀也可以说破坏。由于破坏能够导致轮回的无明、爱等这些轮，所以以破缚故为阿拉汉。第四种意思呢，是以有资格的为阿拉汉。有资格或者说堪任的、值得的，所以叫做阿拉汉。阿拉汉是指有资格的、有能力的、能够的。有资格怎么样？有资格受资具等种种的供养，受人天的礼敬，所以称为阿拉汉。第五， 已对恶行已经没有隐秘，没有复藏故，称为阿拉汉，就是巴布嘎拉尼拉哈帕瓦多阿拉汉。所以呢，巴布嘎拉尼就是对于种种的恶行，拉哈是隐藏秘密，阿帕瓦就是没有，对于种种的恶行已经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秘密，所以称为阿，再加拉哈，拉哈呢就是秘密的，再加否定词，没有秘密的，称为阿拉汉。这里讲到的没有隐秘，就是佛陀跟一切的断漏尽的圣子，由于他们对于身的恶行，对于语的恶行，对于意的恶行，他们没有任何的秘密。不要说没有秘密，他们连造作都不会，不要说连造作都不会，他们即使连升起要造作的这些心念都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以没有隐秘，没有秘密，没有复藏故，称为阿拉汉。阿拉汉是对佛陀的尊称，例如我们在念的南无达斯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这里的阿拉哈是指特指佛陀，例如北传有很多的咒语啊，也是南无婆伽婆帝阿罗诃帝啊，其实它的原意也是阿拉汉。不过呢，阿罗汉呢这个词在中国呢，在中国一些祖师的判教里面就把阿罗汉贬得很低，但是呢从梵文或从巴黎来说呢，它也是指佛陀。他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是指对佛陀的尊称，也可以指一切的漏尽智，就是 Kina Sawa， 就是 Asawa 这叫 Kina， 也就是断尽烦恼智。它也包括了一切三世的诸佛，包括了独觉佛以及作为漏尽的弟子，他都可以称为阿拉汉。阿拉汉的意思就是由于佛陀跟这些圣弟子们，包括独觉佛门，他们已经远离了烦恼，已经断尽了烦恼，已经破了轮回之轴，已经应当受到一切人天的礼敬供养，对于种种的恶行已经没有隐秘的，所以称为阿拉汉。阿拉汉道心也是只是升起一个刹那，然后就可以断除了五种上分界。这里讲到的上分是指色界跟无色界，结是烦恼。如果一个众生还有上分界，五种上分界，那他还会轮回。一个三果圣子已经断除了五种下分界，但是还会有五种上分界，哪五种呢？即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还有慢，还有呢调举，还有呢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无明啊，无明。所以当一个禅修者在证得了阿拉汉道的时候，就连对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对傲慢、对调举跟对无明都拔除了，特别是无明。一旦一个禅修者已经断除了无明，在经典里面讲到如结多罗树头，多罗树头是达拉现在来说就是棕榈树，一旦棕榈树的被砍断了，它就不会再生长。所以一个禅修者一旦把无明砍断了，那以前所造的所有的业，它没有知足的力量。就正就说，你把种子炒熟了，它根本它就不能够再生长。你无论你种在什么田地里，它不能够再生长。同样的，当一个禅修者呢，已经断除了无明，那即使你如何说它还会轮回，但是其实它的那种过去的恶业、过去的善业已经没有滋长的土壤，没有滋长的因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 一个阿拉汉甚至他不会再轮回，就犹如佛陀跟许多的圣弟子们在他们证得阿拉汉果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说，生已尽，就是说他的轮回已经到了终尽的，梵行已立，也就是清净完全清净圆满的生活已经建立起来了，应做已做，所应该做的已经做完成了，哪些是应该做的，修行，修行戒，修行定，修行慧，这些已经完成了，他不会再受后有，就是不会再有像现在这种轮回的状态，在以后已经不可能再会发生了，现在这一堆五蕴只是最后的一个组合而已，就好像我们把一堆柴已经全部烧到最后，所有的燃料已经烧完了，只剩下没有烟的一堆红红的炭，那这一堆红红的炭它只会最后熄灭，而不会再能够继续烧了，所以当一位阿拉汉圣子呢，他在断除一切烦恼那一刹那，称为有疑涅槃，等这一堆五蕴已经完全灭尽的，就称为无疑涅槃。疑是什么？就是这一堆五蕴，这堆五蕴都没有再剩下，称为无疑涅槃。那对于入流，对于依来，对于不来，跟对于阿拉汉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分为道心跟果心。道心的作用是断除烦恼，对于依来道心呢，它是减轻贪嗔痴，果心呢就是体验由道心所带来的果报及解脱。在圣道一升起之后就灭去，灭去就紧跟着就升起的是圣果心，所以圣道跟圣果他们没有时间的距离，这个就是佛陀在讲到正法的六个特点当中的第三个特点阿嘎利果，它不会间隔的，无时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出世间心一共有八种，即入流道心、入流果心、依来道心、依来果心、不来道心、不来果心、阿拉汉道心、阿拉汉果心。那到此为止我们就已经讲完了所有的心，所有的心呢它包括了欲界心，欲界心有多少种？54种。那54种呢，12种不善心，18种无因心，8种大善心，8种大果报心，跟8种大微作心，一共是54种心。色界的心有15种，即5种色界的善心，5种色界的果报心，5种色界的微作心，还有12种无色界心，即4种无色界善心，4种果报心，4种微作心。这三界的心一共有多少？一共有81种，就称为81种世间心。而出世间心呢有8种，81再加8等于89，这就是一共有89种心。不过在阿毗达摩里面有时候呢也把心分为121种。为什么分为121种呢？世间心还是81种，但是它只是对出世间心来分的。每一个出世间心又可以依照所证得的禅那而分为5种。我们说禅那一共有5种禅那，那当一个禅修者在证得圣道圣果的时候呢，将会升起跟某一类的禅那相应的心，例如入流道心一样，入流道心就可以分为5种，即寻思习乐已经进去的初禅入流道心， 是喜乐净心聚的第二禅入流道心，喜乐净心聚的第三禅入流道心，乐净心聚的第四禅入流道心，跟舍净心聚的第五禅入流道心。就一种入流道心，它就可以分为五种。那对于一来道心、不来道心、阿拉汉道心、入流果心、一来果心、不来果心跟阿拉汉果心，也是可以这么样个别可以分为五种。那因此呢，有八种出世间心，每一种再乘以五等于多少？出世间心一共有四十种。因此呢，四十种出世间心再加上八十一种世间心，一共是121种。所以121种心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说出世间心可以分为五种呢？因为所有的出世间心都是一种定心，或者说是一种禅那心。这种禅那心跟一个禅修者在证入证得圣道圣果的时候有关。如果一个禅修者是纯观行者，就是 Sutta Vipassanika， 当他在证得圣道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初道心、这种圣道心跟圣果心就只是跟初禅的心相应。而如果一个禅修者在观照色法的时候，例如观照欲界的色法，当他在观照色法的时候证得了初道，就是证得了入流道，那这个时候他的入流道心也是跟初禅的相应。或者说一个禅修者在观照欲界明法，例如观照欲界心啊，观照他看的心，观照他听的心，然后观照由此而生灭的那些意门心，在观照欲界的明法或色法的时候，他证得的初道跟初果，那这种初道跟初果就跟初禅的心相应。对于说为什么会有其他的禅那的心来分别出世间心呢？不同的阿毗达摩论师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类的论师，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在修比巴萨那的时候，在证悟出世间道之前，他的心先去入哪一种定，入了哪一种定，当他出定之后呢，他所证得的圣道跟圣果心就跟这种定相应。而又有一类的论师，他们说是他观照的禅那明法是什么，然后呢当他证得了圣道圣果的时候，就是属于哪一类的禅那心。而还有另外一些论师就认为说，在禅修者他熟练以修哪种禅那，当他在证得了圣道圣果的时候，他的心就会依自己的意愿，使他的道心果心能够属于哪一类。其实呢，如果是在禅修实践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其实还是说一样的观点，他们并不矛盾。我们刚刚看起来可能他们会有一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因为当一个禅修者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在修到行识智的时候，由于行识智可以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他在修生灭随观智、幻灭随观智、修过患随观智、厌离随观智、不无限极智的时候，他可以重复的观照三界的明法色法，轮流观他的无常、苦、无我。然而当一个人在修到行识智的时候呢，他可以只是观照其中的一种法，例如说禅那明法。如果一个禅修者在行识智的阶段，他持续的观照第四禅的明法，观照第四禅明法的坏灭，然后专注 他的无常相或者苦相或者无我相。当他观高级观智的阶段呢，他不用再轮流的观照民法、观照色法、观照过去、观照现在、观照未来，或者说轮流观照无常、观照苦、观照我。到了高级观智的时候，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他只是他的心到了高级观智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倾向于观照哪一种法，例如说第四场的民法。而且呢，他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观照或者无常相或者苦相或者无我相，他不会用再轮流观照了。到了那个阶段，如果这个禅修者他的根本业处，例如是入出心念的第四禅的话，那么到了高级观智的时候，他的心自然而然会倾向于已进入入出心念的第四禅。当他从入出心念的第四禅初定之后呢，他观照的还是第四禅的明法。当他持续的这样观照第四禅的 明法，例如观照无我相啊，当他证得了涅槃的时候，他的初道心跟初果心就是跟这里讲到的第五禅相应，在经教法的第四禅，在论教法第五禅相应。所以我们说他的入流道心是属于第四禅的这种出世间心，他的入流果心也是属于第四禅的入流果心。所以我们既可以说这个是他的根本定，或者他的心的倾向，或者说他所观照的所言，说这些种种论述，其实他们都是从他的经验不同的角度来看的。那这就是121种心的分别法，它是专门对于出世间心来分的。每一种出世间心都依照五种定来分，所以五八四十。那我在这里顺便想问一下大家，当一位禅修者有能力证得无色界定，当他观照无色界定的定心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的时候，他证悟了涅槃，那么他的圣道心是属于哪一种啊？是属于哪一种禅呢？第五禅，第五禅。如果经教法的时候是第四禅。因为一切的出世间心仍然是属于一种定心，所以圣道心属于善心，善心还是属于出世间定心。当一个人他证得了圣道之后，他就是圣子了。圣子能够入什么定？入果定啊！入果定就是有些时候，一些圣子他不想再仔细的观照这些三界的名色法，他只想取涅槃为目标进入果定，这个称为帕拉萨玛巴定。果定也是属于一种定，但是它属于出世间定。那既然这么样，那世间定跟出世间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这里再简单的讲一下世间定跟出世间定的区别。首先他们的所缘不同，世间定包括四禅八定，即四种世界禅那跟四种无世界定。如果一个人证得了世间定，他取得所缘，就是他取得对象往往是概念法。当然呢，在实无边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取得是禅心，还是属于究竟法，其他所有的禅呢都是属于概念法，比如专注四相等等。但是出世间定无论是入流果定呢，依来果定啊，不来果定，或者阿拉罕果定，他取的所缘都是究竟法，是属于无为法的涅槃。对于烦恼的断除或者正福来说呢，世间定只能够暂时的正福烦恼，就犹如大石头把草压住而已。这种在三种段当中称为正福段，就犹如一个军队能够把暴民把暴乱分子或者把恐怖分子把它镇压下去，这称为正福段。但是出世间定由于在圣道的时候呢，它可以彻底的把烦恼 连根拔除，是彻底的根除，自称为三木切达玛依那，就是完全断除的断，称为正断断。正是因为如此，一个禅修者在入世间定，例如说入世间禅那的时候呢，它称为实解脱，萨玛亚比姆多，也就是临时的解脱者。而如果一个人在入果定的时候，他的圣道的解脱称为非实解脱，阿萨玛亚比姆多。而这种人呢，他所证得的圣道和圣果是完全的已经断除了烦恼，连根拔除，所以称为非实解脱，就是并不是暂时性的把烦恼断除，而是永远性的、永恒性的、彻底性的把烦恼断除，这种称为非临时的解脱，简称非实解脱。对于果报来说呢，修行世间定的果报可以使一个人投身到梵天界，但是由于梵天界的快乐很殊胜，寿命也很长，那这只是在延长轮回而已。而诸世间定呢，它能够证悟涅槃，因此它导向解脱生死轮回。对于定跟慧这两种来说呢，世间定是定强，而慧的作用稍微要弱一点。因为定强，所以在世间定里面呢，我们提出五禅之有一境性，但是并没有把慧强调出来。虽然在所有的世间禅那里面也有慧，但是它并不是起主导的作用。然而在出世间定里面，定跟慧是均等的。正是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慧的作用，我们把道心跟果心称为道智跟果智。在出世间定里面呢，定是把心专注于涅槃，而慧呢则是知见四圣地。在七种修行次第的清净当中，我们称为七清净。世间定属于心清净，这是在七种清净当中它是属于最初的前面的第二个清净。而出世间定属于自见清净，雅那达什那为熟地，这是属于第七种清净。所以第二种清净跟第七种清净，它们中间还差了五个清净。而对于行果上来说呢，世间定属于修行的一个次第，它还属于行道巴蒂巴蒂。也就是说，当一个禅修者证得了四禅八定，证得了四禅跟四种无世界定，那它只是属于禅修的一个过程，还不是目标。而唯有一个禅修者证悟了出世间定，证悟了涅槃，这才是禅修的目标。那而最后这一种呢，也是区分佛陀的教法跟外道的不共之处。有些外道他们的正量再高，其实还是属于某一种定境。但是如果一个禅修者他不修观智，他不修慧，他就不可能证悟涅槃。所以唯有通过慧才能够证悟涅槃，而证悟涅槃呢，同时是出世间定的作用。因此出世间定属于证悟，它是佛教的修行目标。这是世间定跟出世间定之间的不同之处。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完了心的部分，那明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讲心的作用，以及开始进入了讲心论的部分了。